从入口原料到独居石，中共稀土监控升级。印度又反转，印度俄罗斯贸易冲刺一千亿。中国金融骗局七年23000宗，造假绑把。中国城市内卷大战，产业园零租金。观众朋友大家好。川普的多位棋局上面，关键的角色中共、印度和俄罗斯分别有了新的剧情。中共又耍起了稀土牌，推出新的措施，要求稀土企业每个月报告生产流程，并扩大配额制度，控制稀土开采、冶炼和分离，以进一步收紧对这个对全球半导体、国防等行业至关重要的金属的控制。中共工业和信息化部8月22号发布的规定，稀土生产企业现在必须建立内部追踪系统，记录生产流程，并且每个月将数据提交到国家数据库。财新网说，新规定增加了针对上游入口环节的控制，下游使用的追踪管理，加上之前已经调控的开采、冶炼和分离环节，国内稀土产业链已经全部进入了监管范围。根据2月的征求意见稿，通过稀土追溯系统申请稀土产品追溯码，为每个单一销售单元产品加施追溯标签，实现稀土产品一物一码可追溯。追溯码基本性指标包括产品名、规格和重量等。作为全球最大的稀土开采和出口国，中共过去10多年一直在加强对稀土供应链的控制，包括实施配额制度来管理国内的开采、冶炼和分离活动。值得注意的是，这次的新规定将配额制度扩展到入口原料同一种名为独居石的稀土矿。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的分析师王迅在今年2月的一份报告中指出，在北京发布临时措施草案之后，中国实际上控制了大约 92% 的全球稀土供应。有意思的现象是，尽管中共控制了 92% 的全球稀土供应，但是由于国内稀土矿品质明显下降，而稀土冶炼产能急速扩张，导致不得不大量入口稀土矿产，而美国是除了缅甸和老挝的前三大来源国之一。你平日有没有试过食甜品、食饭啊，同埋面的时候，总是觉得忍不住要食多几啖呢？一到晏昼泛起公心，总是觉得不够精神，点都要饮杯咖啡来提下神。其实保持血糖平衡才是身体活力的关键。代谢宝精选天然草木，专为日常饮食代谢设计，帮你将碳水化合物转化成能量，支持维持健康的血糖水平，等你在享受美食的同时感觉轻松自在，活力每一天。代谢宝天然代谢支持，健康更有底气。养生好简单，一杯暖水，每日饮用两次，即刻上健康520网站选购啦。印度又反转了，不理美国的反对，不单只是套利到底，向大俄输血亦要进行到底。 Zero Hedge 网站礼拜五的报道说，印度和俄罗斯计划在未来5年内将双方的年度贸易额增加到1000亿美元，增幅达到 50%。 目前俄罗斯是印度第四大贸易伙伴，而印度则是俄罗斯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尽管在川普 50% 的高关税威胁下，印度有炼油厂上个礼拜开始购买大量的非俄罗斯原油，印度石油公司和巴拉特石油公司最近几个礼拜从美国、巴西和海湾国家等多个替代供应商购买了10月交货的石油。礼拜三，印度外交部长贾伊尚卡尔 在为期三日的莫斯科访问首日强调，印度和俄罗斯需要扩大贸易关系，促进两国企业之间的更多合资企业，并更频繁地举行会议以解决支付系统等问题。贾尔·尚卡尔在俄罗斯首都举行的印度俄罗斯商业论坛上说，我们都清楚地意识到我们是在复杂的地缘政治背景下会面，我们的领导人保持密切并且定期的联系。对于中共、印度和俄罗斯的行动，相信美国这边也会有接下来应对的招式。骗徒年年有，末年特别多。我们来看看中共末年金融骗局多到什么程度。上海有一个金融法院，从这个名字大家就知道是处理金融案件的，主要涉及的就是投资人被呃。财新网8月20号的报道说，七年受理23000几宗造假案，霸榜上海金融法院。就是上海金融法院成立已经有七年，一共受理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案件23000几宗。什么叫做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呢？讲明白啲，就是这些案件大多数都是投资人被呃和被害的官司。证券虚假陈述就是上市公司或者是其他发行股票债券的公司，为了呃投资人的钱就编造假的信息，比如伪造财务报表，说自己赚了大钱，实际上可能是亏损，或者是夸大收入，隐瞒成本，甚至将现金流数据整到好靓。这些伎俩令投资者以为这间公司好赚钱，于是就放心将钱放入去，结果血本无归。根据上海金融法院的数据，这类案件有以下的几个特点。受害者几乎都是散户， 99.74% 的原告是普通人，机构投资者只占 0.26%。 这个讲明散户是被割的绝对主力，他们没有资源，没有信息，面对金融市场的大鳄就好像砧板上的鱼。案件数量惊人，单是证券虚假陈述案件就有18000几宗，涉及金额高达76亿4600万元，影响了将近27000名投资者。这些造假的花样百出，多种虚假陈述行为交织，其中财务造假是最常见的套路，占了1/3以上，具体包括收入造假、成本费用造假、现金流造假、滥用会计估计调节损益等。简单讲就是假装收入暴增、成本缩水，或者是用会计的手段调节利润，令报表好睇。更可怕的是这种骗局不是个案，而是系统性的问题。从财务造假到虚假陈述，背后往往有机构的配合，比如会计师事务所、券商，甚至是某些监管漏洞。这个只是中国金融市场乱象的冰山一角，提醒仲想在中共末年在中共赌场玩一把的冒险家，在这场游戏里面几乎是毫无胜算，收益无保障，却是有100%的风险被割得一干二净。我们跟着来看下中共党魁习近平三条红线困住了中国房地产，开启了中共摄政以来最大的房地产危机之后，产能过剩的商业地产现在有几惨。财新网8月20号的报道说，招商内卷加上空置率走高，零租金产业园在中国大陆掀起城市大战。文章说，自从2025年3月以来，深圳、杭州、广州、惠州和苏州等地都有产业园推出零租金政策，掀起争夺优质企业落户的城市大战。地方国有资产将部分产业园的闲置空间定向出租， 免租金的期限从两年到五年不等。广州开发区的一名体制内人士评价是，推出产业园零租金入住政策，就是地方政府招商内卷的新方向。听到这里，很多海外的观众可能就不明白了，内卷不是为了利益吗？要赚钱的嘛，所以为什么零租金亦要出租呢？不是内卷了，是没有利益啊。产业园和商业写字楼是一个模式，招商。这名体制内人士说，因为对部分初创企业来讲，租金是一笔不少的负担。的确有一部分企业会跟着各地的政策优惠不断迁移，哪里综合成本低就去哪里。那企业来了是什么呢？就是税收。不单止收企业的税，企业带来的岗位还可以收个人所得税，令税收跳到自己地方官的饭碗里面来。不过这一场这样的内卷未必能够吸引来接盘侠。名媛不动产研究院在2025年6月发表的一份报告引述了戴德梁行的数据，说中国主要城市的产业园空置率徘徊在 30-50%， 部分非核心区域定位不清晰的产业园区空置率甚至超过了 50%。 比如上海，这个中国大陆商业最繁荣的城市之一，我们之前在节目里面讲到的上海神秘富豪走佬留下上海空荡荡的产业园，那个只是上海商业萧条的冰山一角。市场机构高力国际报告显示，在2025年上半年，上海产业园区新增供应50万平方米，同期净吸纳量只是有6万7000平方米。这份报告预计上海产业园区在2025年全年的新增供应将达到445万平方米。目前上海产业园区的空置率已经连续12个季度上行，在2025年上半年末的空置率达到 29.2%。 这篇商业地产萧条的报道还一不小心泄露了中国制造业萧条的情况。报道说，地方政府愿意推出零租金产业园，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当前各地厂房空置现象较为突出，国营企业兴建的产业园亦不例外。前面讲熟悉苏州产业园的人士说，自从2020年疫情以来，苏州当地很多厂房人去楼空，租金比较高的点下跌大约三成，仍然找不到企业来接盘。要知道苏州是中国制造和出口两大核心三角区，长三角的工业重镇，曾经是中国大陆第三大出口城市。产业园的萧条不是单一的问题，而是中国整体商业和制造业萧条的重要信号。看完了金融和地产的乱象，再来看看朝代末年中国制造的低价通缩和内卷危机已经以三种形式蔓延向海外。一种是继续低价向海外输出，第二种是内卷，令中资企业血流成河之后，冲击波已经开始波及和中资企业有合作的外资。第三种，中国本土市场卷不动，出海到全球其他市场继续中资和中资的内卷。今日我们分别来看三个故事。第一个，过剩产能继续找海外接盘侠。东南亚、欧洲、南美、非洲我们都报道过了。放眼全球，中共还能够再去哪里找新的接盘侠呢？财新网的报道给出了答案，是中亚。文章说，进入2025年，受俄罗斯和乌克兰战争、俄罗斯购买力下降等因素影响，大幅依赖对俄罗斯业务的中欧班列开行量逐渐下滑，已经连续7个月同比收缩。而中亚班列 则已经连续七个月保持两位数的同比增长。据中国海关总署的数据，2023年中国和中亚五国贸易额为894亿美元，同比增长 27%。 2024年中国和中亚五国贸易额为948亿美元，同比增长 7.2%， 增速比较2023年已经有所放缓，而2025年前五个月前述贸易额已经达到398亿美元，同比增长 10%。 卖的是什么东西呢？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基建产能。报道说2024年以来，新一轮中亚物流需求主要是来自中亚开始加快对连接欧亚的交通物流基建建设，其中包括公路、铁路、港口和油气管道等运输通道。中亚对中国基建原材料工程设备的需求随之之生。一位熟悉中亚物流人士对财新说，近年来他们先是修桥修路，再建水泥厂、建钢铁厂，然后建发电站，还有一些房建需求。要知道中亚就不单止是中共的势力地盘，亦是俄罗斯的势力范围。就是刚才报道提到的2024年中共加速输出基建产能的时候，媒体已经指出中共趁俄罗斯和乌克兰战争加速在中亚蚕食俄罗斯的利益。所以中共看起来好像在中亚得到了便宜。先不讲中亚各国对美国的开放态度会不会推动了川普总统联俄联欧的策略呢？再来看看第二个，是内卷伤及外资。伤害的是谁呢？日本。中国日本商会发布第七次会员企业景气和营商环境认识答案调查结果，汽车等行业内卷拉低日本企业产品价格，盈利承压。8月22号日本商会会长本间哲朗在媒体发布会上说，内卷竞争对我们在日本的企业来讲是非常头痛的事。汽车及零件和运输设备产业的价格水平下降和稍微下降的占比达到 64%， 比上次增长了24%。钢铁、有色金属和金属制品产业的价格水平下降和稍微下降的占 48%， 增长了12%。海运、空运等运输产业的价格水平下降和稍微下降的占 58%， 增长14%。天津、广州和湖北省等地销售价格水平下降程度较高。第三个是出海内卷。国内史诗级的外卖大战还未打完，这股内卷竞争风潮竟一路传导到远在万里的巴西。中国企业在海外战斗亦不是什么新闻，但是这次的主角是美团和滴滴。大陆媒体引述法庭文件指出，滴滴出行的巴西子公司 Nightlife 向美团旗下 Kita 提出起诉，控告对方侵犯商标权和涉及不正当竞争行为。另一边， Kita 亦向巴西地方法院提起诉讼，指控 Nightlife 透过巨额现金预付激励和商家签订二选一协议，禁止商户和他合作。值得一提的是，尽管 Nightlife 和 Kita 在巴西对簿公堂，但现时腾讯的大股东 Process 旗下2011年成立的 iFood 才是巴西外卖市场的绝对主导者，市占率高达大约 80%。 冰川思想副账号发帖文说，中国出海企业的 KPI 不应该亦不能够整低另一家中国企业，这个是对商业逻辑的羞辱。感谢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 节目的内容不是投资的建议。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帮我们点赞、订阅和分享。我们在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